行，先看经本，543面，543面，倒数幕后的第三行，应该是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啊，为令一切众生得一切智转不退转无尽法轮故，从这个地方看起。那么经文呢？这是第六段，第六段里面呢，一共有11句，是说成佛果位中的修行。这个意思，在前一次我们也曾经讨论过。果地是究竟圆满，应该不会呀、再有修行这些事情。那么为什么又说如来果地上啊还有修行呢？那么从前面呢这个5句里面啊，我们仔细的去观察了，都是为了教化众生为众生呢。做一个榜样，所以是示现而已。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不会怀疑了。佛给我们示现的榜样，比那些菩萨们这个教给我们的意义。尤其是深刻，换一句话说，就是直接跟佛学习。那么这一句，这是第六句，第六句是为了令一切众生得一切智，一切智是如来。果地上的智慧此地这个一切智，不是指阿罗汉所证得智慧在佛法里面呢，通常讲有三类，就是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个地方讲的一切智，就是一切种智那么得到智慧之后，就要弘法利生。这个弘法利生呢，那么佛门里头常这个术语呢，就常常讲转法轮，转法轮。为什么把教化众生呢，比喻作？转法轮，轮的相呢，在一切物相里面是最圆满的。轮它是圆的，它有圆周，它有圆心。从圆心到圆周它有柱，像我们的车轮一样，所以这个意思很圆满。轮的作用就是要动，如果这个轮要不动那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轮是一定要动的，要叫它转动。我们今天这个车需要轮，没有轮的时候，车就没用处了。 几乎近代所有的科技上都离不开轮，啊，离开轮就没有法子起作用了，啊。那么它这个轮的周动啊，心不动，啊，这个原心不动，不但那个心不动啊，那个心还是非有非无。你要说原先在哪里，你找不到，你也看不见，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啊，你说它有，有找不到，啊，你说它没有，没有缘怎么成就的？它一定有个心。佛用这个方法来代表佛法，啊，佛法了，确实。也是非有非无啊，这就比作我们真心本性啊，我们的本性六根没有办法觉察得到啊，眼看不见，耳也听不见啊，手也摸不到，不但摸不到，这个心也想不到啊，我们用心就想不到。虽然六根呢都达不到啊，不能说它无，因为它能现一切相，啊，设法界一正庄严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是佛在本经给我们讲的很明白，啊，万法唯心呢。这个破地狱的记子上有两句话了，就是华严经上的，啊，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所以你不能说它无，因此佛就用轮来代表佛法。你懂得这个轮的意义之后啊，你要晓得我们应该如何来修身。因为我们的身呢，就是一个小宇宙，啊，小宇宙跟大宇宙啊完全一样，啊，完全一样。我们的身呢，就好比是轮的那个舟，啊，身体呀，啊，是一部机器，啊，现在这个科技相当发达，有所谓硬体、软体。我们这个身岂不是许多硬体，骨骼就是硬体，啊，这个皮肤血液就是软体，啊，也是由硬体软体构造成，对吧，啊，这个机器呀，啊，要常常动，不动就坏了，啊，就会有障碍有故障，去年我出国去八个多月，啊，我有一个小照相机留在这边。走的时候我还交代他们，常常拿去照照，结果没人去照，啊，充电的电池四个都生锈了，啊，这是美国最好的电池，寿命至少用3年，你看我们又没有用2个月，生锈了，没法子了。照相机我一看都长没了，不灵了。机器不能不用啊，不用就坏了，啊，一定要常常用。所以这个身体呀，啊，要动，啊，不动啊，它就会出毛病的，啊，身体一定要运动，啊，所以活动啊，啊，活动，你要活就要动，不动了就死了，啊，就不能活了。一定要动，啊，你们每天这个早晨去练太极拳就动了，啊，佛门里面就每天叫你拜佛，拜佛是动，啊，拜佛也是运动，五体投地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很正确，也是全身都在运动，啊，身要动，心不能动， 心要一动啊，那心就坏了。啊，为什么呢？心非有非无嘛。你这个心一天到晚在打妄想啊，那心在动。现代人啊，不懂得养生之道啊，他颠倒起思，他那个心啊，一天到晚在动。都在那里想，身呢要舒舒服服的在那不动，所以说这个颠倒了，应该是身动心不动啊，他颠倒了，他心动身不动啊，所以不到年岁老啊，就已经一身的毛病了啊，这个法轮这个意义啊。非常之深广啊！那么佛用这个作为佛教的标志啊，叫转法轮。那么得一切智之后啊，要转不退转无尽法轮。那么从这个意思里面，我们也能体会到，啊，学佛了，不能够退转，啊，要勇猛精进，把自己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啊，这才是正确的。譬如说。我们今天用念佛这个来讲，我们念了一段时期了，念到功夫成片，啊，这个念到清安自在，这是好现象，啊，这是功夫得力，可以往生。生凡圣同居土，那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呢，我现在可以生凡圣同居土了，要不要去呢？要去更能去得了，功夫成片里面也有三倍九品，大概上三品的功夫就生死自在了，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就能去得了。啊，要不想去，也可以来多住几年。啊，这是讲凡圣同居土，功夫成片上三品就有这个能力。大概中三品呢，就有预知实知。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人，啊，如果临命终时还有很多病苦，那要看他最后一念头脑清不清楚，啊，就是他临走的时候断气了的时候，看他头脑清不清楚，头脑很清楚是念佛去的，那是决定往生，那没有话说，如果在临终那一刹那他糊里糊涂啊，不省人事，啊，神识颠倒，这个就很危险。啊，当然在这个时候帮他助念是最有效的，助念他要能接受，他要能回头才有效。如果助念呢，他不理会，啊，那就没有效果了。啊，虽然到了这个功夫成片的这个上三品。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经文，我们晓得我们可以走，啊，有没有必要留在身上？有什么理由呢？希望在这个地方啊，把你的品位往上提升，啊，我既然已经功夫成片，为什么不念到一心不乱？啊，那这样说我也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去努力提升境界啊，这话没错， 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要想从凡圣同居土生到方便有余土啊，要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真的。所以佛经上说啊，娑婆世界修行一天呢，抵得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我们这个地方修行快了，速度快了，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不退转，但是进步很缓慢。什么道理呢？没有逆缘。我们这个地方就成功快，堕落也快。你不成功就堕落了。多快。说个老老实实话。一生可以念到离业心不乱，你这个一生呢也能堕到阿鼻地狱。多快。都是一生就把这个事情就办掉了。就看你怎么个办法就是了。这是我们要晓得的。自己功夫到这个程度要在此地提升。要经得起人世一切环境的考验。在这个境界里面，就是修你的清净心。实在讲的是三杯九品或者讲功夫成片、事业心、离业心，都是你那个清净心的纯度不一样。这就是不退转无尽法门。底下一句说，为令一切众生了一切法，开示演说普圆满故。当然这也是佛为我们实现的，也是教我们学习的。了是明了，是通达，一切法包括了事出世间法。如果你不明了，你不通达，你就不能为人演说。可是要想通达一切法，那谈何容易啊！你通达了佛法，你不通世间法也不行。事出世间法都要通达，这决定不是一生能够学得了的。佛教的经典拿台湾所出版的这个大藏经，10000多卷的经典，你这一生能学得完吗？世间法新的这个知识我们不谈，我们谈旧的。旧的现在在台湾，这个台湾是一桩做了一桩了不起的功德，四库全书。现在这个四库全书全部印出来了。去年我在美国听说一部是台币150万。这是世间法，那个四库全书你能念得完吗？那是旧知识，新的知识还不算了。这个世出世间的这些书我们一生念不完呐，别说一天念一本念不完，一天念10本也念不完呐，念个200年也念不完呐。那么这个世出世间法你怎么通达？不通达又不行，要学学不完。这个事情呢只有靠感应了。这世间人不知道，学佛的人知道。如何来通达呢？就 感应通达，这求这个。用什么来感应呢？用诚心，用真心，至诚感通。我们这个心呢，真诚到了极处啊，它就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心清净到极处啊，一接触就明了。虽然是没有学过的，一听就懂得。一看就明了。像我们过去在研究的六祖坛经，六祖大师，你看对于事出世间法，他都通达，都明了。那靠什么呢？就是真诚的心呐！六祖说不识字，也有人说，大概识字比较少，不是完全不识字，那我们不管他到底是不是字，书念的多与少，总而言之一句话，大概念书是不太多，从他一生的历史上来看，他并没有接触多少佛法，但是他能够给无尽藏比丘尼讲涅槃经，这个不可思议。他能够给法达禅师讲法华经，这个也是不容易的。给智禅啊讲唯识，讲的那么妙，这就是说了，这个佛法教理各宗各派的他都通。你看他那个讲的那个唯识啊，转八识成四智，讲的真好啊，比唯识学家讲的都好，简单扼要，几句话就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不是普通人的，完全靠的至诚感动。因此学佛学个什么呢？就是要把真心显露啊！待人接物啊，要用一个真诚之心。这样呢，就与诸佛菩萨相应了，也与一切众生呢起感应道交了。这就是楞严经上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达，菩萨修行成就之后，他说他得了两种殊胜，两种，第一种就是与诸佛感应道交，第二种与一切众生同一本养，所以才能够事出世间法一切通达。这是讲到是了一切法了，我们不用真诚这样的心，这样的态度，你想学是学不到的。有很多人呢，一生呢非常勤奋的学，只能学这个皮毛而已，只能学这个表面文字而已。这个里面含藏的义理，文字表面上学不到。佛学字典里头也找不到，古德那些著书里头你也找不到。但是你要用真心诚心，那你就发现了。字字句句里头含着有无量义啊。你遍遍呢都有悟处，遍遍都有新的发现，还是这么多文字，文字一个字也没改，每一念一遍就有一遍新的意思发现。但是你要没有真诚的心， 你就发现不了，念一百遍也发现不了。读经要真诚，待人接物也要真诚，不能说是我读经的时候真诚，待人接物啊，那就还照往年一样，那你读经也是假的，绝对不会说一心二用啊，我又用真心同时也用妄心，这不可能的事情啊。诸佛菩萨用真心，可以说阿罗汉以上啊都是用真心，六道凡夫用妄心啊。啊，我们要觉悟啊，觉悟之后啊，能用真心，就与佛菩萨同一类了。啊，这才叫真正的佛弟子。啊，然后啊，你才能够体悟一切法的体相作用。这样开始演说，才能达到普遍圆满。开是开启，示是指示，演呢是表演，说是演说。就佛法里有表演的，不是呆呆板板在说的。他的确是带表演的。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释迦牟尼佛一会举成拳头，一会成掌，是不是？他是带表演的。那么再看华严经呢？有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那都做出等于像演戏一样。把这个佛法体相得用啊，完全在生活当中表达出来，让我们看。让我们去领悟，让我们学习，这样才叫圆满。不仅仅是演说。第八句是为令一切众生以时修习清净善法普圆满故。那么这一节着重在时节因缘，修行必定呢，它是有阶段的。像我们念书，有小学的时代，有中学的时代，有大学的时代，佛法也是如此。如果以本经来说呢，那么最初呢，这是实性的。是性味的这个时代，再往上提升呢，就是是诸位，是诸位再往上去啊，就是是行味，再就是地位，再就等觉妙觉，所以啊，它有五个大的阶段。修行的纲目在华严经啊，它是以十波罗蜜这普贤的十大愿望，这是纲目。从初发心就是修这个十条纲目，一直到成佛还是修这个十种纲目。就好比学校课程一样，你小学有国文，中学也有国文，大学也有国文，那个课程的名称呢一样的，没有改变，内容不一样，内容里头深浅差别就很大了，像实性位的菩萨修。布施、持戒、忍辱，跟那个十行位、十地位，他们也修布施、持戒、忍辱，内容不相同，这个课程的名称相同的，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以时，这是时机，哪一个阶段是哪一种修行的方法啊？修习清净善法啊，这个清净善法就是菩萨的六度万恒。那么在华严经里面称为十度啊，把第六般若度展开为般若方便愿力智啊，所以就变成了十般若蜜。那么我们自己的修学啊，在现前的环境你也要体悟到这个意思啊，如果能够懂得实际因缘，善巧修行，什么样的境界都能帮助我们成就无上道，能够把种种的障碍呀变成做到的正上面，这是会修行的人。所以他修行进度非常之快啊，超过西方极乐世界的修行，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这些障碍呀，你不能把它变成修道的增上缘，你真的被他障碍住了，那好了，你的堕落也快，一下就被障住了，障住就堕落了。所有的障碍你要有善巧方便把它突破。这个是智慧呀，这是功夫啊，这样才会有真正的成就。所以在什么时节，在什么环境，我们要用什么态度，要用什么方法来修学。这个一段是讲这些的。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示现的，他一生当中并不是完全顺境的，他遭遇的逆境很多啊，雪山六年的苦行啊，在弘法的时候没有供养啊，三个月马没之报啊，吃不东东，人家拿喂马的所以叫马干，就是马吃东西啊，到那时候不得已没东西吃嘛，只好也就吃了啊，在外面跟他对立的有96种外道，除这个之外他还有一个很大的冤家啊，常常来找麻烦的。这个冤家的时候跟他又是亲戚啊，堂兄弟提婆达多，提婆达多释迦牟尼佛是堂兄弟啊，处心积虑想谋害他，所以他一生呢不是很顺利的。对内来讲，他的僧团啊，就是他的学生里头有很多调皮捣蛋的啊，不守本分不听话的学生，六群比丘啊，这个你们老同学都应该晓得啊，佛为什么制戒律呢？那个之所定的戒律都是为那个六群比丘定的啊，一个安分守己好学生何必要定那么多戒条给他受呢？用不着嘛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呢，无论是自行化他，不是一帆风顺啊，也是障碍重重啊，他能突破。 这个就是以时修习。那么从历代祖师当中我们来看，这都是我们的好榜样。你曾经看到哪一个人修行一帆风顺的？没有。鸠摩罗什大师吃了几十年的苦头，他虽然年轻的时候在西域啊，那个知名度就非常高了。姚琴派了兵等于说把他抢到中国来的这真是不择手段，派了大军呢把这个人要来还没到中国，这个秦国就发生了政变那是福建福建呢是秦王姚兴他就发起一个政变把他的王朝推翻了，取而代之那么他的大将吕光半路上听说国家政变，他也就宣布独立了。宣布独立的时候就把这个鸠摩罗什就说软禁了，差不多软禁了二三十年，苦啊，二三十年当中不能发挥，不能起作用一直到吕光死了之后，他的侄子吕龙即位这个姚家姚兴的时候，这是第二代这个时候才把吕龙消灭了，把这个鸠摩罗什大师迎接到长安罗什大师到中国到长安之后只住了七年就圆寂了，所以他对我们中国真正贡献只有七年，但是七年在佛法上的贡献那个功德不可思议所以古来的高僧大德一生呢都是遭遇许许多多的困难障碍那个六祖你们都很熟悉在猎人队里都过了十五年那也日子也不好过他已经明心见性了，看到这个猎人天天打猎天天杀生他还替那些猎人呢替他守网看那个野兽还要每一天的时候煮饭给那个猎人吃，你们晓得那是菩萨的，那是明心见性的祖师伺候什么人呢？伺候那些造作罪业天天就杀生的，伺候那些人不是伺候一天两天，伺候了十五年呢。他在那个环境里头他要怎么修法经上讲得很清楚他很慈悲猎人打的那个野兽，他看到那个野兽还没死还可以活，他就偷偷把它放掉自己吃肉边菜给这些猎人他要替他烧饭那些猎人都要吃野兽的都吃肉的，他就放那些菜的时候在一锅煮，煮完之后那肉给猎人吃，他吃菜叫吃肉边菜。哪一个成就的人都是遭过大灾大难的舒舒服服想过一生不会有成就的所以我们在哪一个时代在哪一个环境里面自己要晓得如何在这个利用这个时代利用这个环境成就自己成就别人就是只成就自己不能利益众生你决定会堕落 啊，为什么呢？自私自利嘛。啊，利己损人。你的佛念得再好，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只求自利，啊，不求利他，你的果报还是在三途。你们要不相信啊，你们好好的去念一念，慈云灌顶大师的《大势至圆通章疏钞》，啊，我们图书馆印过，啊，你们注意好好的去念。大师后面呢，他给我们举了念佛100种果报。第一条果报就是念佛念到阿鼻地狱去了。我当年最初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很不服气，说念佛嘛，那果报再不好，也不会到阿鼻地狱嘛。念佛的人怎么会堕阿鼻地狱呢？真的，真的堕阿鼻地狱。啊，那就是虽然口里面念佛，啊，他的心、他的行，都是啊，损人利己，啊，自私自利，啊，这样的心、这样的行为，念佛，果报在三途。所以要懂得在一切环境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一定要修清净善法。善恶的标准要牢牢的记住。什么叫善呢？利益众生的叫善，利益自己的就叫恶。这是佛法里的善恶标准，善恶的界限。啊，世间人看到也许不会同意，啊，但是你要学佛你要晓得，啊，佛法叫我们明心见性，叫我们得一心不乱。如果念念有个自私，念念都为自己，你就不能见性，你就得不到一心。为什么呢？事业心要破我执，理业心破法执。你念念都是自私自利，你的我执坚强啊，破不掉啊，所以得不到一心啊。佛教给我们是好不是坏呀，是有道理的，不是故意给我们为难呢。如果我们念念为别人，把自己忘掉了，这个我执啊，不断的自然就没有了。你这个念佛功夫，纵然不能到理业心不乱、事业心不乱，是可以得到的。啊，可是诸位要记住，你有我执，事业心就得不到，啊，那么最高的也就是功夫成片而已，啊，什么时候能把我忘掉了，这才能到事业心，啊，事业心破我执，断烦恼障，啊，这个往生品位就高了，生方便有余土。所以我也是在讲习当中常常勉励同学们，起心动念要为别人着想，别想自己。啊，纵然我执没破，但是啊，淡薄了很多。啊，自私自利这个念头没有了。破我执就容易了，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要是重的话，我执是没有法子破的。佛教给我们的都是真正的善法。 应当要能够体会，要能够生感恩之心。第九句说，为令一切众生成就导师无上法宝等清净故。导师就是佛，此地讲的导师，这是华严经，就是称的毗卢遮那如来。毗卢遮那如来化身佛，无上法宝是什么呢？如果就经典来讲呢，当然是指华严经嘛，经中之王。